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0号星期四，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警方国安处在星期四拘捕了四男六女，指称他们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的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和煽动暴动。部分被捕人来自已经解散的612人道支援基金，和另外一个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示威期间创立的支援示威者的组织。据明报引述香港警方消息话，呢十个人被指涉嫌串谋612人道支援基金接受不同海外组织捐款，支援流亡海外人士或者以金钱资助推动制裁香港嘅组织。香港警方国安处嘅人员喺其后到部分被捕者嘅住所同工作地点进行搜查。2022年5月，香港警方国安处以涉嫌勾结外国势力罪拘捕咗612基金嘅五名信托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大律师吴凯仪、歌手何韵诗、前岭南大学副教授许宝强和立法会前议员何秀兰。他们五个人而家处于获准保释候查的阶段。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报道，美国很多进步组织都获得居住在上海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美国左翼公民内维尔罗斯新厄姆的资助。对此，美国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在星期三致函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要求美国司法部调查新厄姆和亲中共的左翼组织是否遵守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卢比奥在信当中表达对某些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极左组织的担忧。他引述了《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新厄姆资助的很多组织都与中共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非盈利组织提交的文件显示，近180万美元从一个 UPS 门市的非盈利组织流向中国的马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报道话，马浩文化的网站显示，年轻人聚集在新厄姆的办公室，一面红色横幅上面写住“永远跟党走”，背景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照片。新厄姆仲创办了时事通讯《东升新闻》，用外语宣传亲中共的言论。奥比奥话，同新厄姆有关的组织似乎一直接受中共的指示。他话，新厄姆是芝加哥软件咨询公司斯特沃克的创办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极左事业。据报道，新厄姆创建一个黑钱系统，使到佢能够向好多极左翼的组织发送资金。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中国已经告知日本考虑配合9月份在印尼召开的东盟以及东亚领导人元首峰会期间，另外安排中国总理李强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这个将会是两个人首度会面。而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出席在印度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11月出席在美国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中国方面不排除习近平和岸田文雄会谈的可能性。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通尹石月下个礼拜将会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华府近郊的大卫营举行正式三方会谈，反映出美日韩关系日趋紧密，共同对抗频繁施射导弹的北韩以及不断推进军力扩张的中国。日本政府上个月底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点名中国、俄罗斯和北韩，构成了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和复杂的安全环境。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星期四公布第三批恢复出境旅游的目的地名单，总计78个国家，包括日本、南韩、美国、澳洲等主要市场。公告说，即日起恢复全国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中国公民赴有关国家和地区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路透社报道，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之前，中国游客的出境消费额远胜过任何其他国家游客。2019年的总消费额达到2550亿美元，其中团体游估计占当中的 60%。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官方坚持了近三年的锁国，直到今年一月才试点恢复中国公民出境团队旅游。在中国游客缺席的这段时间，全球很多依赖旅游业的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中国从未解释过哪些国家属于优先恢复出境团队旅游的目的地，但分析人士说，政治和贸易的紧张关系是当中的考虑。 白宮在星期三表示，鑑於黑客越來越多地出於惡意目的而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白宮已經啟動一項耗資上千萬美元的網絡競賽，以推動人工智能使用，發現並修復美國政府基礎設施當中的安全漏洞。美国政府负责网络和新兴技术的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纽伯格说，网络安全是进攻和防御之间的竞赛。他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当中说，我们知道恶意行为者已经正在使用人工智能去加速识别漏洞或者构建恶意软件。近年来，从医疗保健团体到制造业公司和政府机构，很多美国组织都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有关官员对未来的威胁发出警告，尤其是来自外国对手的威胁。纽伯格关于人工智能的评论和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负责人库里上个月发表的言论互相呼应。他说，他的机构已经看到了人工智能被用于各种用途，从创建网络的钓鱼电子邮件、编写恶意电脑代码到传播虚假信息。白宫表示，这项为期两年的竞赛包括大约2000万美元的奖金，将会由负责开发国家安全技术的美国政府机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牵头。据俄罗斯地方当局说，在莫斯科东北50公里的谢尔盖夫波萨德镇，一间光学设备和光学电器厂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发生爆炸，造成一人丧生，50多人受伤。据国家通讯社塔斯社报道，紧急服务部门说，爆炸发生在一座存有烟火设备的仓库。莫斯科州的州长沃罗比约夫说，该场地被一间私人公司租赁，当局已经启动刑事调查，检查是否违反安全程序。他说，周围的30栋居民住宅受损，还有两间学校、一处运动场地和一间商店。塔斯社引述紧急事务部门消息说，白出了之前传出的爆炸可能是无人机袭击造成的讲法。最近几个礼拜，莫斯科和周围地区发生了多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说这些袭击是乌克兰所为。沃罗比约夫说，有30多人被送入医院，包括6个人处于加护状态，另外有26人受了较轻的伤势并接受治疗。社交媒体视频显示，城镇上空冒着巨大浓烟，路透社证实了地点和日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水利专家认为人为导致德州洪灾，习近平的治理再添败笔。我们会报道拆墙运动的发起人乔鉴鉴的家人证实，乔鉴鉴现在在湖南的衡阳看守所被囚禁。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海外香港商会推出移英港人初创培育计划，总投资达到64万美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近年来，十几万香港人移民到英国，有不少人都会希望开设自己的生意，但未必熟悉英国的营商环境。最近就有商会开办计划，为香港人开设的公司和投资者进行配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一个由海外香港人成立的香港商界组织，近日宣布在英国推出首个专为移英港人而设的初创培育计划， 成功获计划录取的公司可以获取最少50,000英镑，折合约64,000美元的股权投资。那个计划的总投资金额将高达50,000英镑。香港商会星期二在伦敦公布计划，指成功的参加者可以免费参加培训和交流活动，有机会和潜在投资者会面。香港商会说，投资者希望低调支持香港人企业家，暂时不方便透露投资者身份。这一项计划由即日起到9月17号接受报名，申请者需要是2020年之后才成立的公司，创办团队需要最少占一半股份，当中必须最少有一名成员是来自香港的新移民，并持有公司不少于30%的股份。在英港人初创培育计划总监容志伟说，一般而言，投资者会取得一个董事局职位，可能会提供资金、网络或者建议，但是不会参与日常管理。他说，投资者所占股权视乎与成功参与的公司两边的磋商，在正常情况之下，投资者的股权比例不会超过20%，俾公司有动力做好一盘生意。在评审标准方面，评审委员除了审视一系列商业元素，亦都有4项加分元素，包括业务能够造福香港社群，并与香港商会的核心价值一致。若果申请成功，公司需要交付投资金额的1%俾香港商会做转介费用，以支持计划的营运和持续发展。容志伟又说，香港商会会提供免费培训和讲座，给参加者有更大机会吸引投资。他估计会有几十间公司报名参与。香港商会的共同创办人及董事梁佩凤说，见到不少近年搬到英国的香港人都有兴趣创业，但是未必认识当地商业环境和适合的营商手法。
他们可能有很好的想法，但是他们未必有足够的资金，或者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或者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是那个 knowledge 去做这样东西。所以呢，今次香港商会呢就希望透过这个的初创培训计划呢，是可以帮到这些朋友手，他们可以 access 到拿到资金，他们直接跟刚才 Eric 讲了，直接跟那些的 investor 去 pitch， 去介绍给他们知道他的产品，他们的服务，告诉他们知道为什么我需要这些的资金。
梁佩凤说，投资者和被投资方都会关注双方的背景，香港商会会确保足够时间给双方了解工作方向是否合乎双方要求。他打比喻说，
投资者和那个被投资方呢，他们即是他们要拍下拖，即是他们相识了之后，我们就做个媒人啦，就令到他们相识啦。那他们拍下拖，大家互相了解了之后呢，就先至再看看他们结不结得成婚。
香港商会指，在英港人初创培育计划获得英国小企商会和伦敦商会的支持。香港商会成立于2021年，目标是支援、推动和连结在英国和美国发展的香港企业家和公司。其他创办人包括国际关系学者沈旭辉、港大微生物学系前系主任胡超日教授等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美国之音获悉，发起全球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运动，简称拆墙运动的异议人士，本名叫做杨泽伟的自由记者乔监监，在今年六四前夕在老挝首都万象被中国警方跨境拘捕之后，押解返回他的原籍湖南衡阳市，目前关押在衡阳市看守所。关注拆墙运动以及乔监监下落的活动人士就说，这个消息得到了杨泽伟家人的证实。
活动人士指出，中共跨境拘捕活动日益猖獗，令到越来越多具有独立思想、追求民主自由的海外华人深感担忧，国际社会应该要高度重视有关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荷兰的人权活动人士林生亮对美国之音说，他经过多方的查询，终于找到杨泽伟的家人，并与他们通话，了解到失踪两个多月的这位拆墙运动发起人目前被关押的地方。
目前的信息呢，就是说最起码一点能够确认的就是他关在衡阳看守所，以及呢他收到一个法律文书，是7月7号5:50的一个法律文书。
林生亮说，目前的信息能够确认的最起码一点，就是他关在衡阳看守所，以及他家人收到一个法律的文书，是7月7号5:50的一个法律的文书。林生亮提供的电话录音显示，稍早前同杨泽伟家人通话的时候，对方表示杨泽伟的父母想去看他是被监禁的儿子，但是被告知不给会见。
主要是看一下他这边需要什么帮忙，比如说要请律师啊，还是怎么样。我这边看一下，因为我毕竟国外我们比较容易。
他这边现在是在衡阳那边，现在人看不到。
哦，在衡阳，他是在衡阳看守所吗？
对，现在家长这边见不了。
林生亮话：嗰边需要乜嘢帮助呢？杨泽伟一家人就话，呢边而家系杨泽伟系喺衡阳嗰边，而家系见唔到。林生亮话喺衡阳，佢系咪喺衡阳嘅看守所呢？杨泽伟一家人就话系啦，而家家长呢边系见唔到佢。在此之前，林生亮与杨泽伟嘅哥哥喺广东惠州嘅杨泽雄通过电话。林生亮表示，对方表示不清楚杨泽伟的现状，但是证实自己曾经发微信给弟弟，要求他不要在网络上发表政治言论。今年4月中，即被中国警察跨境拘捕的一个半月之前，网名乔欣欣的杨泽伟曾经对外披露，他在湖南老家的亲人由于他发起的拆墙运动而在中国遭到当局骚扰威胁，接连发微信要求他删除批评中国当局的贴文。之后，杨泽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视频专访。
我现在呢，在发起这个拆墙运动啊，这个中共公安部呢，四十多名网警呢，已经在对我家人进行了这个威胁啊，要求我呢删除这个对中国不好的言论。
乔欣欣话：佢而家系发起拆墙运动，中共公安部网警已经对佢家人进行威胁，要求佢删除对中国唔好嘅言论，否则系会被捕。他当然不在乎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侵犯别国主权的行为，跨国执法。他在这里遵纪守法，为人友善，没有私仇，身体也健康，所以他不怕其他人。但是为防不测，他已经手写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不自杀的声明，如果他出现任何意外，请大家找中共算账。37岁的杨泽伟侨居老挝多年，5月31号，他在网名乔欣欣和拆迁运动的社媒推特账号贴文之后与外界失联。6月2号，杨泽伟被发现失踪之后，他在老挝的朋友和分散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拆墙运动参与者以及民主人权活动人士立即开始寻找和营救行动，并且呼吁媒体和国际社会关注。7月21号，美国驻万象大使馆新闻官员俾美国之音回复的电邮当中，重申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较早前就杨泽伟被跨境绑架一事发出的5点声明。声明话，他们获悉了网名乔欣欣的中国公民杨泽伟最近在老挝被拘留的媒体报道，他们担心他的安全。美国继续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他的境外威胁、骚扰和绑架，批评他的政府和是扼杀个人言论自由行径的人士。参与跨国镇压的有关政府公然无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主权和法治。美国再次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停止对中国境内外的宗教和精神信奉者、少数民族成员、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捍卫者、记者、劳工组织者、民间社会组织者和和平抗议者的持续镇压。美国呼吁老挝政府尊重不拘回的原则，履行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待遇或者处罚公约规定的义务，包括避免将任何人遣返到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会遭受酷刑的国家。在华盛顿的法律学者、人权活动家陈光成对美国之音说， 他支持乔欣欣等活动人士推动的拆墙运动，强烈谴责对维吾尔人士和政治人物实施的跨国绑架。
这是在其他国土上执法，这个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其他国家的国内法，目前就是在世界上这样做法，我觉得这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是处于这种黑社会行为了。
陈光诚说，这个无论是国际法定是其他国家的国内法，目前他在世界上这种的做法，他觉得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是属于黑社会行为，这个是绝对不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一旦允许中共这样做下去的话，将来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这个对世界的威胁或者说是会形成一个坏的示范的效应，潜在的威胁是非常之大。所以他觉得对于中共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应该 是绝不姑息，而家发展到这种情况，更加应该是数罪并罚，并且对他进行追究责任。他觉得国际社会有责任和义务来到维护世界的秩序，所以无论是对哪个，这种的跨境绑架都是不可容忍。在十几日前被中国当局限制出境的人权律师卢思慧取道东南亚前往美国途中，在老挝被拘押。这位因为代理诸多人权和政治敏感案件而屡遭当局打压迫害的律师的遭遇，引起很多人权组织抗议和国际媒体的关注。近日一封由85个人权组织联署的声援卢思慧的信函已经先后递交给老挝在伦敦和华盛顿的大使馆。该信件是呼吁老挝政府遵守联合国人权公约，停止向中国递介卢思慧的程序，立即释放这位被吊销律师执照的人士，让他到美国与妻子和女儿团聚。在荷兰的人权活动人士林生亮说，中共当局在东南亚国家跨国执法，越境绑架几乎成为常态。他指出，如果两个月前合法居住在老挝多年的杨泽伟被中国警察绑架事件，亦都得到国际媒体是高度关注，同埋全球的人权组织大力声援，老挝政府至少会有所忌惮，或者是不至于在不到两个月之内又发生羁押卢思慧律师的事件。他呼吁国际社会从杨泽伟和卢思慧先后在老挝失去自由的前车之鉴是吸取教训。过二十几年当中，多位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海外的华人曾经在越南、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被中共当局派人有捕绑架到中国，遭判重刑，其中包括老资格的民主政治活动家黄炳章、著名意见人士彭明、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主角瑞典籍作家桂文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强台风杜苏芮环流在北京周围造成大洪灾，尤其重创河北省涿州，不单止水淹四层楼高，更加导致撤离不及的几十万居民受困伤亡，民怨冲天。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就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与河争地改窄河道，又设置分洪设施，令到涿州为北京同雄安新区去挡洪，但未为涿州规划防洪应变的措施。这场洪灾的元凶是人祸多过天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治理亦再添败笔。据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台风肆虐之下，部分京津冀地区在短短四日内突发特大雷雨，一度水淹河北省一共94个县、826条乡镇，造成最少20人死亡、27人失踪，受灾户民愤怒至今未歇。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北京的水确实不会流到涿州，但人为的水利设施会将灾难导引到涿州，令到涿州承受住四重的洪灾压力。他说，这次北京降雨集中在房山和门头沟两区，分属海河流域的拒马河和永定河水系，其中西南边房山区的洪水经拒马河流入涿州，是涿州继当地第一重降雨外的第二重天然洪灾压力。但他说，涿州还有第三重压力，即是西北边门头沟通过永定河流出的洪水，经位于北京老卢沟桥的人造分洪枢纽再流入涿州。换言之，透过水利设计，涿州就负有为北京挡洪的功效。 王维乐话：永定河系周边流域嘅最大河流，上游建有官厅水库，可以容纳40亿立方米，够北京用上2年，加上其他水库，充分为北京供水防洪。不过，水库喺70至80年代有水污染同埋干固嘅问题，于是中共就调嚟黄河水，而且为咗补水，喺水库底层铺上塑胶，亦以石头同水泥堆砌河岸，导致排水困难。再加上河道收窄，以便周围土地可以改建房屋同商业街，种种做法都不利于防洪。至于涿州嘅第四重压力嚟自雄安。涿州下方有一个新盖房分洪设施，可以将洪水分别引向雄安新区同东店蓄洪区。但是王维乐研判话，当地官员需要保北京、天津同雄安这个新祖宗，恐怕利用涿州的堤坝将水量挡住，以确保洪水只会流向东店，不至于淹没雄安。
海河流域的河流涨游是经过水库控制的。
王维乐话，海河流域的河流上游经过水库控制的，中间河道都是经过人为改造的，而且他们要流到哪里去亦都是受到分洪工程控制的，所以共产党要这个洪水去哪里走，他真的就会去哪里走。王维乐话：涿州为北京同雄安新区挡洪，但中共咧就未曾为涿州辟划过抗洪演练，呢个系习近平治理嘅一大缺失。佢话涿州抗洪有太多要检讨嘅地方，例如以前各区都会组织老百姓喺汛期巡逻堤防，因为一个细窿唔补，堤防就会被水冲破。但系而家各区仲设有呢一种组织咩？又例如習近平上台之後，將抗洪經驗豐富的武警水電總隊撤去，改學蘇聯設應急部，集結消防員和煤礦救援隊員，但是這班人救火都還可以的，不懂防洪。再加上整個公務員體系因為無故被苛扣工資，不積極任事。而另外，涿州缺少抗洪經驗，人員撤離亦非常失序，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水是哪裡來的，可以撤去哪個高地呢？但這個不是老百姓的問題，而是主政者的責任。王維樂說，習近平防洪的最大敗筆是不識用人。中國水利部部長李國英、河北省長和省委書記在水患初期都沒有出頭過來，亦未展現出領導力，就連習近平8月1日發布的抗洪令亦都是充滿官僚形式主義。
這個抗洪指令是空的，這種指令都是空對空的，沒有措施的。
王維樂說，他這個抗洪指令是空的，這種指令都是空對空的，並沒有措施。還有抗洪指令最關鍵的是什麼呢？你要有钱，你要带住钱落嚟嘅。你冇钱嘅话，就唔能够调度啦。涿州水患肆虐超过一个礼拜，涿州市委书记蔡伟华、市长李宪峰等一二把手亦形同神人，未露面视察灾情，亦冇指挥救灾，坐野民怨。据南方周末基金总干事郑石透过微信具名指控，他在收到当地5000人冇饭食的求助之后，曾经募集物资要送往涿州，但是被某一个镇的镇委书记等人拒绝。他埋怨说，从市委副书记到所谓副指挥长、镇书记，每一个主官凑埋一起，一撇一划，话你哋畜生都抬举你哋啦。郑石的控诉贴文经网络热传，涿州市政府虽然未正式回应，但是8月7号透过微博发布13秒的短视频，反驳5000人没饭食的假消息，并且要求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针对灾民的心声，位于河北保定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全名的蔡先生就对美国之音说，华北地区近年旱情严重，一般人没有抗洪的准备，今次的暴雨确实是难防，但就政府治理来讲，无论是平时的土壤防护、泄洪前的下游撤离动线都没有完整规划。他说政府也是跟着感觉走，没有预案，水来就放了，谁倒霉就浸谁。他尤其是不满官员隐瞒人员和财产伤亡的真相，他甚至预期灾后补偿只是走过场，这个就是中国官场的常态。虽然民怨重生，但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主任寇建文以电邮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容易控制舆论，但是省级地方领导都由习近平任命，地方救灾成效好坏将波及到习近平的短期威信，尤其他刚经历前外长秦刚撤换和火箭军逆帅的争议。 邝建文话：由于冇人可以卸责，习近平要自己承担用人失策嘅问题。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就认为，中共灾难治理的问题在于应作为而不作为，应防范而冇防范。他说官方啱先出版习近平治水论述，亦早就推出了十四五应急规划，但是各种的规划报告都是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未能够落到实处。中共偏重形象工程，堪称基建魔人，但是在涉及百姓生命财产的保护上，则沦为基建侏儒。宋国成亦认为今次的人祸高于天灾，因为水灾发生的时候，地方官是仲表中高于预警撤离、规划疏散等抗洪的工作，所以就讲出做好北京护城河这种官话。而公安解放军亦仲维稳高过救灾，凸显住执政者人有阶级高低之分的心态，或者保北京牺牲星斗小民的偏颇，甚至选择去北大河度假而不去灾区视察的傲慢。
一个天灾是不是会动摇习近平的统治，这个可能还是一个离得太远问题。
宋国成说，一个天灾是不是会动摇习近平的统治，这个可能还是离得太远的问题，但从少少的民怨激发成为社会的民变，以致造成更大范围社会的反抗斗争，如果积压太多民怨，当然会最后影响到习近平的政权。面对德州水患，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八月初视察的时候，曾经发出河北要做好北京护城河这个讲法，引发了灾民的众怒。对此，台北的台大水工所主任游景云认为，从国土规划的立场不能够讲话不啱，但是前提要做好人员的撤离、群众沟通，或者利用农田区域促洪泄洪，并且配搭赔偿机制，而并非好像中共这样咁粗糙咁划下去就执行。游景云对美国之音话：
以目的来讲，它是保天津、雄安特区、保一些经济发展区域。亳州真的超过设定的范围。
游景文对美国之音话：以目前来讲，中国是保天津、雄安特区，保一些经济发展区域。亳州真是超过特定的范围，或者话永定河上游几个区域亦不是重要的重点区域。所以他的防洪宣传操作好像是很成功，但亦听到他们国内有些检讨的声音。游景文话：防洪减灾除了靠硬体建设，也要执行非工程的措施。例如今次洪灾显示部分城市缺乏洪水的即时流量监测、分析和预估，如果有相关的措施或者设置区域级别的应变中心，将有助于封闭桥梁、撤离人群等预警作用。他又说，救灾资源整合和命令执行都要依靠民情的调整，但是中国专制政治存在硬伤，民意难上达亦难撼动政策。針對災後檢討，位於北京的中國農業大學公共管理與發展系副教授孔峰透過電郵對美國之音說，今次水患有三大啟示。第一，中國的跨區域應急機制仍受到行政區劃約束。第二，當局忽視特殊地段防洪能力的提升。第三，中國需要構建巨災避難體系。他说今次跨区的应急体制仍然存在诸多短板，尤其部分防洪设施例如水库、湖泊、湿地等，面对行政约束无法实现科学使用。他呼吁防汛绝非只是限于排水工作，应该另外要协同水务、气象、公安、城管、消防、住建等部门作业。他说中国缺乏超常规的跨区域的巨灾应对机制，应该按最可能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或者巨灾等级，将全市的避难场所统一规划，尤其是大型公共建筑规划的时候，就应该要注重避难设计和质量，并且加强日常的维修。对于这场洪灾，亦有水利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天灾而不是人祸。位于台北的水利专家黄宏斌认为，今次北京周边的暴雨极端值达到700毫米，远高于年均雨量的600毫米，等于一年的雨一日落乱，而且当时是满潮，下游水位高，排水不容易，这一种极端气候引发的暴雨全球任何城市都难以承受。所以他认为重创亳州的元凶应该是暴雨和地形，而并非北京泄洪。
亳州有三条河，很多山谷的水都会下来，北京跟亳州是三四十公里。
王宏斌对美国之音话：，德州有三条河，好多山谷嘅水都会落嚟。北京同德州系相距三四十公里，咁所以嗰边北京嘅水根本冇可能移到德州，系德州西北侧嘅山下大雨整个流落嚟。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喺台北嘅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风携带大量雨水进入华北地区，造成严重嘅洪灾。咁中共领袖国家主席习近平喺灾害严重嘅时候咧，似乎系不闻不问。咁但系近日中国媒体突然间大力宣扬习近平点样去关注北京嘅灾情，但系就对灾害更严重嘅河北涿州嘅灾情咧，只字不提。咁观察家认为，习近平以及佢嘅宣传班子嘅作为，凸显出中国嘅特色政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风杜苏芮携带大雨是登陆中国大陆，北上华北地区，在北京周边地区造成严重洪灾。中国网民发表的视频和文字显示了汽车被冲走，楼房被浸泡在水中，溺水死亡者，被淹死的牛和猪，横尸田野和路边的灾情。河北省涿州市周围地区受灾尤其严重，但是中国官方媒体却是误报道严重的灾情。很多中国网民埋怨说，华北洪灾肆虐之际，中国最高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是悠哉悠哉地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省成都市大宴到那里去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外国的宾客，然后再去四川和陕西进行所谓的考察。在对灾情的一个星期的无视和轻描淡写之后，中共新闻宣传的机构8月5号发表报道，高调宣扬习近平领导抗洪的丰功伟绩。该报道的标题是《风雨同心，人民至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北京防汛抗洪救灾。报道引述习近平说，北京市作为现代化大都市，要经受得住这场的考验。习近平同佢嘅宣传班子点解唔提受灾最严重嘅河北涿州？虽然涿州离北京不远，冇提涿州系咪因为无意嘅疏忽呢？长期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同埋历史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话：喺涿州遭受无端嘅严重水灾之际，习近平同佢嘅宣传嘅班子唔提涿州水灾，佢系大力宣扬习近平关注所谓嘅北京救灾。呢个并唔系佢哋一时疏忽，而系中共北京当局一贯作风、一贯政策。北京平时就系为咗保障自己嘅供水而严格限制周边河北省嘅百姓用水，嚟咗洪水又将周边当作为排水嘅护城河，唔理百姓死活。宋永毅话：从历史上嚟睇，中共喺呢个问题上都系一样噶。出现咗咩灾情，第一要保嘅就系佢哋呢啲中央领导人，第二要保嘅就系佢哋嘅政权所在地，第三先至考虑一般嘅老百姓，或者根本就唔考虑老百姓。宋永毅举例话：喺1950年代末期至到系1960年年代初，习近平所崇拜嘅中共独裁者毛泽东一意孤行，发动同埋推行所谓嘅大跃进嘅运动，造成经济灾难，各地出现食物短缺同埋饥荒。素有天府之国之称嘅四川省系饿死人最多，据信有1000万人左右。但系当时四川并不缺粮，但系当时嘅中共四川省领导人李井泉将四川人活命嘅粮系强行调到北京。李井泉仲公开话：四川饿死人唔紧要，唔能够让北京有人饿死。时间由1960年代初快进到2023年，批评者指出，中共体制再度毫无悬念咁系出产咗新一代嘅李井泉式嘅省级嘅领导人。喺河北洪灾系为河北人民造成广泛嘅生命嘅财产毁灭性损失之际，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魏岳峰公开宣扬，河北就是要做好北京的护城河。魏岳峰的护城河论在河北和中国各地引起广泛的众怒和担忧，因为众人担心哪一日自己亦都被中共当局视为护城河里面的鱼鳌。在众怒之下，魏岳峰没有再宣扬他的护城河论，但是他和他的下属和上司亦都没有认错，没有收回他的护城河论。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学者胡平注意到，河北洪灾发生， 好多日中共控制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其他中央的级别的媒体都没有报道。好多日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头版满满都是习近平的新闻，但就是不提河北的洪灾。然后中共控制的媒体又突然大力宣扬习近平关心北京的防汛、抗洪、救灾，但是避而不提受灾最严重的河北涿州。在胡平看来，习近平和他的宣传班子避而不提涿州，有他是不得不避的理由。这个就是涿州是习近平宣扬的宏伟的雄安城规划的直接牺牲品，而那个所谓的千年大计的规划是习近平有一个是一意孤行的杰作，和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有得一拼。在习近平提出要河北雄安地区是建设北京所谓的富都的时候，就有很多专家说那个选址是严重的错误，因为那里是华北地势最低洼的地方，是湿地和天然蓄洪地白洋淀所在的区域。胡平说就是因为当年习近平一意孤行，硬是要将副首都建在那里，到头来就变成了今天这种情况。就好像一位网友用一句话是来到概括，说这次的涿州的洪灾就是因为将一个蓄洪区变成了一个城市，将一个城市变成了蓄洪区。和很多的观察家一样，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注意到，面对灾情，每一次习近平都是一如既往地不去查看，他手下的总理李强都不去。而在毛泽东时代，虽然毛泽东亦都不去查看灾情探望灾民，但是毛泽东手下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会去。后来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和总理朱镕基、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都会去。在宋永毅看来，习近平和他手下的总理李强这样的作为绝非中共政权的好的兆头。他说涿州地区未经通知就泄洪，为老百姓造成这么多的灾难，你中央主要领导非但没有一个人是讲说话，而且连前线都不去，非但你不去，你下面的总理都好，或者是其他的随从都好，都不去。这个实际上不是一个好的迹象，而是一个王朝末年的某种的征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指出，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他从来都是尽力逃避灾难现场和灾民，但他手下的总理去灾区视察的做法就有微妙的变化。2020年8月重庆发生水灾，当时的总理李克强去灾区视察，2021年河南郑州洪灾，李克强去了现场，但是李克强去灾区中央电视台没有报道，是他领导的国务院自己发报道。可见李克强去灾区不是习近平的意思，现在的总理李强是习近平的亲信，没有任何独立性，当然不敢做任何习近平不喜欢的事。讲到习近平本人为什么避免去灾区，胡平认为有非常简单的合情合理的解释，因为习近平架子大，喜欢摆架子，不喜欢到灾区接触污泥浊水，再就是因为他特别注重他的个人安全。胡平说他们看习近平每一次到地方，无论是视察定是开会，阵仗都摆得非常之大，一路周围方圆很大的距离都不能够有任何所谓的闲杂人，不能够有任何政治不可靠的人，而且明里暗里都还有一大批的保镖，到灾区做到这些就比较困难，那他干脆就不去。中共权威媒体新华社8月5号发表的题为风雨同心人民至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北京防汛抗洪救灾宣传报道，话8月3号凌晨2:10，最后一批滞留北京门头沟区安家庄站、洛波岭站的乘客抵达北京丰台站。至此，因为暴雨被困的多次的列车所有滞留的旅客安全疏运完毕。连续多日的救援当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反复叮嘱，作出重要指示，就地安置旅客要做好保障，滞留旅客要尽快转移，早日进京，确保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家安全部在星期二8月1号发文鼓励全民参加国家的反间谍行动。中国问题专家就担心这个会越来越接近，导致民众互相监视，亦不利于吸引来自外国的投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安部在这篇发表在微信上面的文章当中表示，间谍活动是具有高度隐蔽性、专业性以及危害性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不单只是需要国家安全机关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的作用，更加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筑牢反间防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文章仲鼓励畅通公民组织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渠道，健全相关的保障机制，表彰是参加反间谍活动并且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组织。中国发出的这个信号很快在推特上面引起了大量担忧以及反对。前驻华记者现时是顾问公司战略风险首席执行官的石宇系话，这个简直吓得我背脊发凉。他还表示，中国国安部呼吁所有中国公民参加反间谍工作，这个就是等于让大家监制其他的公民以及外国人，令人悲痛。不少专家将这个倡议和前苏联阵营的监视系统作比较。地缘政治专家、前奥地利欧洲与安全政策研究所主任维利拉·查卡洛娃表示，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极权主义，在科技的帮助之下，中国会让苏联这个以让亲戚监视你而闻名的超级强国感到脸红。研究机构荣鼎集团的中欧关系专家巴尔金亦都指出，有中国特色的中东德国安部。经济学人驻华记者韦恩兰德认为，这样多关于是重振中国集体自豪感的口号，到头来表现出来的它是多疑以及是妄想症。亦都有专家认为，中国这样的做法不利于吸引外资。彭博社的专栏作家布鲁克说，同时中国却是在这里讲话，回来外国投资者们，我们真的是很爱你。北京当局近年来逐渐加大在全国范围内反间谍的步伐。华为首席财务官万万洲被加拿大当局应美国司法部的请求扣押之后，中国政府随即以间谍罪涉嫌逮捕了一名在中国的加拿大商人和一名加拿大的前外交官。中国还是以间谍罪扣押了以及起诉了两名澳大利亚籍的人士。他们分别是曾经任职中央电视台的华裔女记者盛蕾，以及网络作家杨恒坤。中国还逮捕了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北京分公司的一名主管。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喜纳指出，国安部以前亦都发布过这样的文章，但是反间谍努力一直是习近平执政的主题之一，他在他的第三个任期开始之后看上来是加剧。不过除了担忧中国的反间谍行动越演越烈之外，一些专家还指出，美中冲突之下这样的现象在美国是有出现。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学者马瑞恩娃，令人作呕的语言没错，但是值得指出的就是，这处的国安人士在讨论可能的威胁的时候，有时亦都会跌落了这样的深渊。华盛顿智库昆西研究所的研究员文哲海亦都认为，在走向美中严重冲突道路上面最令人担心以及是不祥的标志之一，就是两边都未有看得出他们其实正在模仿对方，变成一个逐渐军事化以及民族主义化的社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直到今日仍然是秘密运作的中国国家安全部在8月1号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发布公开社会动员令，声言反间谍需要全社会动员，又号召全民举报间谍，并且宣布举报有功者有赏。中国当局这种公开动员社会成员互相监视举报，令到很多中国人联想起中共大举拘捕特务造成无数冤假错案的历史，亦令到世界媒体感到惊讶以及惊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熟悉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很多人指出，掌控中国政权以及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中共从成立的那日起，就以叶聪于是捉特务、捉间谍著称，而且以乱系拘捕、乱监禁、乱杀戮而著称。在中共1949年夺取中国政权之前，中共以捉间谍为名，在1920年代、1940年代拘捕和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和武装人员。1960年代在中共独裁领袖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当中，中共当局更加以美国战略特务的罪名拘捕了中共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并且是将他是监禁10多年。另外，被以莫须有的间谍或者是特务罪名拘捕判刑处决的普通的中国人更加是不计其数。在每次乱拘捕乱杀之后，中共都承认所谓的间谍和特务多数是捕风捉影，因此很多中国人对中共政权是捉间谍的号召感到厌恶。几年前在中共当局推出反间谍法，并且以文图是并茂的形式公开鼓动中国的少年儿童密切监视自己的父母是否有可疑行动或者从事间谍活动，这个做法在中国民众当中引起强烈的反感和惊恐。而家一直是秘密运作的中国国家安全部在修订的反间谍法生效一个月之后，首次以微信公众号显示它的存在，并且以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为题是发布的第一篇文章，说修订之后的反间谍法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立足当前的严峻复杂的反间谍斗争形势，对捉紧反间防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作出一系列的规定，要建立人民群众参与反间谍工作的常态化的机制。在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的人看来，一个国家政权公开号召社会成员相互监视、相互举报，这样的国家就是一个独裁国家、警察国家，即是统治者不受约束地秘密使用权力，民众只能够被动忍受当权者宰制的国家。在中国国家安全部发布全民是捉间谍的社会动员令之后，法国新论坛部发表报道，对这样的国家表达了难以置信的惊讶之情。8月2号该部是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惊人的反间谍战略。报道说，中国国家安全部在他们首次发表的题为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的文章当中，提出国家安全机关要保持举报渠道的畅通以处理间谍案报案。这个中国间谍机构以他们极其宽广的裁量权而著称，他通过有10亿多用户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首次发声，令公众惊讶，他要动员全社会是捉间谍，声明要奖励并且保护那些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的人。报道说，中国国安部负责中国境内外的情报和反间谍任务，他经常被比喻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结合，但他一直是一个高度保密的政府的机构，他甚至没有一个介绍过活动的是面向公众的网址。有趣的是，中国当局长久以来通过宣传和煽动鼓励公众举报疑似的外国间谍和他们的中国人的同谋。南韩主要报纸《朝鲜日报》8月2号就中国国家安全部首次通过微信公众号显示他们存在发表的报道指出，中共政权并不隐晦他所谓的国家安全，就是中共和习近平政权的安全。《朝鲜日报》的报道说，中国7月1号实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扩大了间谍和可能的间谍行为的解释的范围。由于国家安全利益的定义解释模糊，间谍嫌疑亦都可以任意适用并且给予处罚。中国国家安全部强调，反间谍法修订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高度的重视，是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制度的创新，对深化新时代新征程反间谍的斗争，捉紧国家安全屏障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国安部的部长陈一新上个月在一份的法律的杂志上发表是文章，声明国家安全部部长的最优先任务就是政治安全保障，它的核心就是政治体制，即是共产主义体制的安全保障。在中国实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一个月之际，日本产经新闻8月1号发表是报道，标题是反间谍法生效一个月，日本企业在中国业务是遭遇双重壁垒。报道说，中国通过修订反间谍法打击间谍活动已经一个月， 日本公司正在努力应对，应对策略包括制定指导手册，以避免员工被中国当局拘留。因为办理到中国的签证困难而被迫推迟出差的情况亦都有发生。日本企业因为新冠病毒而受损的对中国业务的复苏正是受到双重壁垒的阻碍。报道说，甚至在中国修订后的反间谍法生效之前，在中国当地设有子公司的日本企业就采取了应对的措施。他的导火线是今年三月，一名在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中国子公司工作的日本的男子是被拘留。一家大型贸易公司的一位主管说，由于他在工作当中无法避免与中国有关当局和国有企业的接触，所以他开始密切关注如何与他们打交道。8月2号，日本公共电台和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就中国国安部发布全社会反间防谍的指令发表报道，说在习近平领导班子鲜明地展示了重视国家安全的姿态之际，修改的反间谍法扩大了间谍行为的定义，外资企业对中共当局加强打击的警戒感提升。路透社8月1号发表报道，说在扩大了的反间谍法生效是上个月的生效之后，中国国家安全部再声言要将反间谍工作普及到大众之中。该法禁止传送同国家安全同埋利益相关嘅信息，但佢哋系并冇系对此作出详细嘅说明。该法引发美国警觉，美国表示外国公司喺中国有可能因为从事正常嘅商业活动而受到惩罚。报道话，中国修订嘅反间谍法准许当局进行反间谍嘅调查、搜查个人住所嘅数据、电子设备同埋信息。近年来，中国以涉嫌间谍活动为由逮捕和羁押了几十个中国和外国公民，其中包括今年三月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的一个主管。澳大利亚记者成雷被中国当局指控向另外一个国家提供国家机密，自从2020年被羁押是到现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8月2号发表报道，说中国在2014年通过了覆盖面广泛的反间谍法。一些专家说，该法已经模糊而且是权力巨大，但是中国在今年四月修订了该法，使之打击面更大。报道说，最新的修订扩大了间谍的定义，从覆盖国家机密和情报扩大到与国家安全和利益相关的文件、数据、资料和物品。但该法没有是明确说明这些名目的具体的范围是怎样定义，与间谍机构有联系的针对中国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亦都被定义为间谍活动。报道说，中国的这个举措引发分析家担忧他对外国公司、记者和学术研究人员的可能带来的影响，他们有可能因为他们的工作而面临更进一步的法律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今个礼拜，美国对广岛同长崎投下原子弹嘅78周年，呢两枚原子弹造成几十万平民死亡，并且结束咗第二次世界大战。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喺广岛嘅报道。
日本战败后，根据战后宪法削减咗武装力量，并且放弃将战争作为国家权利，但嚟自邻国中国同埋北韩嘅日益增长威胁，显然促使咗根本性嘅变化。日本开始对佢哋自卫队进行重大改革。1945年8月6号上昼，美国空军喺广岛投下咗第一枚嘅原子弹。三日后，第二枚原子弹瞄准咗港口城市长崎。日本天皇裕仁喺8月15号宣布投降。8月9号，原子弹在木藤二一的家乡长崎投下的时候，他只有5岁，他住在距离爆炸中心约2公里的地方。这位83岁的长者对美国之音说，在那天早上，几位母亲聚集在他们家外面，是准备一顿的素面。他说然后他听到了飞机的声音，一位母亲表示很奇怪，因为声音很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广岛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